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新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新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走进周六早间9点到10点这一时段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首先我们还是欢迎已经等候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冬天到了哈，我们现在看到树上的叶子哗啦哗啦的，已经差不多掉光了哈。
嗯，
那么最近呢，生病的人呢也不少。
嗯，
轻者是感冒呢，重者听说已经得了肺炎了哈。
嗯，就是咳嗽
肺炎。那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感冒是一种叫做疲劳症哈。就是你的免疫功能特别下降的时候，它就特别容易找你，再加上外在这种天气环境的变化呢，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些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温馨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注意身体健康。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刚才说到疲劳症哈，我们也不要太忙，平常呢还是要劳逸结合哈。那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也挺喜欢的哈，它叫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是吗，麦先生？
是
这么说的哈？
是这意思说的。
那希望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吧。好，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9。9608829999。那么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c.com.au。好，那么上星期呢，麦先生为我们讲了叫饭前祷告的智慧哈。
嗯，
那挺好的哈，因为有个朋友跟我说，哎呀，我回去就试了一下，带领全家饭前祷告，说特别的好。
嗯，是位男士是吗？
是是位男士。
鼓励我们的男士能够，不仅仅是做这些，能够勇敢地做好家长。
嗯，是发挥我们这个领袖的头的这种作用哈。
头啊，小头头。
小头头。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哈。有个朋友给我了这么一份资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近期在美国哈佛大学呢发表这样一篇演讲，那么这演讲内容呢是对将来的中国发表预测哈。那我们作为华人呢，听听看他怎么讲的哈。他说20年后呢，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
哇，
那么他给出的依据呢，是首先说从申请移民的情况看呢，中国90%的官员家属呢和80%的富豪已经申请移民，或者呢有移民的意愿。那么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他说令人费解。第二点呢，说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不知道呢对国际社会应该负的责任和义务，所受的教育或者是宣传媒体基本上呢都是仇视或妖魔化他人或他国，让人民呢丧失理性和公众的判断。第三点呢，是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那么全民上上下下呢，唯一的崇拜呢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没有爱心，失去同情心的大国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吗？这是他的问题哈。第四点呢，是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除了欺骗人民背叛人性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人民大众呢，过去是权力的奴隶，演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好，那我们看第五点，大多数中国人呢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对民众而言，唯有获取权力和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那第六点呢，他说是肆无忌惮的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 这样的奢靡那浪费的生活方式呢，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怎么不能让其他的国家担忧？好，他说呢，中国政府呢不能总是把注意力和民众的关注转移他国，制造敌人，把自己的压力呢转嫁给外部世界，应当呢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的趋势，主动变革，关心民生，重视民主，不能不负责任的推脱和压制，否则呢中国只能是越来越不稳定，将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这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同样会是美国的灾难哈。我相信我们华人朋友可能听了这篇报道以后，大家可能就义愤填膺了哈。其实我刚看到这篇资料，我也是，怎么了？美国人怎么这么评价我们呀？我们中国人有他说的这么差劲吗？哈。但是呢，我们其实想一下呢，这些现象呢，我相信呢其实都有，但是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这些现象嘛，应该说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么人类的这个心理呢都存在着这些的情况，那为什么就说啊人这种自私啊、贪婪啊、不满足啊，比方说我们移民国外等等，都是要找到一个这个满足。那么人呢越想满足的时候，但人的这个内心的孤独感就更加大。我想呢，宇宙孤儿现象呢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词了。所以我说呢，不是中国，其实美国是同样的，对吗？
嗯。
好，那我们今天好不好借这个时间，请麦先生来为我们讲一讲困惑大家的这个宇宙孤儿现象，好吗？
嗯。
嗯。
其实我听了这几点哈，首先是我怀疑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希拉里的一篇演讲啊。
嗯，
这个如果真的是希拉里的一篇演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水平似乎是也有点问题啊。
是，
而且这里边讲的那么绝对啊，就是说这个好像从来都怎么样哈、啊，他们的都是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中国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完全一片黑暗啊，所以我宁可选择相信这个不是希拉里写的，可能是有一些对中国现状不太满的中国人自己写的啊，我不知道哈，我只是有这么一种感受，因为用的这个口气啊，用的这个什么，很像一些喜欢批评中国社会、批评中国现实政治的一些人士啊，他们的动机不一定不好，但是呢，就是总之了，我感觉到不大像言辞啊，就不大像希拉里的这个言辞啊，也可能是希拉里有这方面的说法被某些人把它提纯了。把它归纳了，
应该是不会这么绝对的话呢。
不过如果真的是希拉里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希拉里也要反思自己的国家怎么样了啊。我自己感觉到现在的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当然我个人来说呢，对美国是有一些的感恩之心的吧。因为我们近代的这个中国历史里边，美国确实给了中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人呢就恨美国哈，有些时候我不大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恨美国哈，因为这美国人对中国人来说基本上做的负面的东西呢，当然他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他要控制世界局面等等这些呢，他做一些事情，他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哈，但是实际上他对中国无论是在科技方面，在民主政治方面，在人的尊严方面，这个在很多很多的方面啊，战争赔款呢、等等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美国的志愿军啊，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哈、等等这些的事情呢，都给了我们许多许多的帮助哈、所以其实咱们中国人是有一种的美德，叫做点水之恩必以涌泉相报哈、所以我们对待美国人的这一些恩情呢是不应该忘记的。那么所以 我不想用这个谁是敌谁是友这个概念来说，因为国家之间很难真正这么去画一条清晰的界限。但是我想呢，就是别人对我们的恩情我们还是应该记得的哈。那么如果今天的希拉里说了这些话呢，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从正面积极上说，我们谢谢他对我们的这些提醒，是吧？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也请希拉里看看自己的国家，是吧？这个现在你们的总统连婚姻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啊！这个国家国民的道德水平，这个各方面，这种这个社会的这个堕落现象，是吧？经济的崩溃，人的这种光想贪婪享受而不想这个认真的付出代价，是吧？用各种社会秩序来掠夺其他的国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利用他们的高科技啊，来占有别人国家的经济资源。那么这些东西呢，也不见得是都是一些非常美漂亮的事情啊，非常美的事情，是吧？所以呢，刚才主持人使用了这个宇宙孤儿的概念呢，其实当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种社会上负面的现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现象，这是一个普世人类的现象。中国现在是的，离婚率很高，其实美国的离婚率低嘛，啊，这个澳洲的离婚率低嘛，啊，现在干脆有些人根本就不结婚了。啊，干脆也不想生孩子，同性这个在一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这个社会的整个混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现象啊，它是一个普世的现象。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宇宙孤儿呢，它的一种的这个说法哈，什么叫宇宙孤儿？就是人们找不到自己生命价值和意义，找不到心灵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的那一个条件，所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为什么而来，又不知道为什么而走，生活在很多关系里边，又似乎没有真正的关系啊，周围似乎有很多朋友，又似乎不知道哪一个朋友是真正值得自己信赖的朋友啊，似乎周围有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又属于自己，又好像不属于自己，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用咱们中国话来说哈，这个好像很无常啊，所以人的生命呢就漂浮不定，人似乎有欲望，可是又得不到满足，我们赚得很多很多物质上的东西，似乎还是不能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那么这个现象呢，叫做宇宙孤儿现象哈。这个大到国家冲突啊，最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中国的这些电视台上呢，老是演抗日战争时期的片子啊，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什么纪念日啊，还是为什么老是回忆这一些的历史哈，当然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是从历史当中我们为的是学得教训啊，而不是这个有仇不报非君子也啊，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啊，所以我们明白人性的问题，帮助自己或者对方来解决一个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这个心理上的错误啊，然后我们能够大家一同归正啊，然后我们一同成为生活生命有快乐有幸福的人生，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从错误当中学习的教训以后，然后我们努力要得到的一个结果。那么大到国家的冲突啊，这个为了占取别人国家的资源或者怎么样发动战争啊，这个杀死大量的优秀的生命啊，把年轻人受过很好教育的人 派到前线上去当炮灰，啊，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那么小到家庭，啊，这个夫妻之间，啊，发生战争，啊，这个战争这个字在这些方面用的似乎大了一点，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啊，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私。可是问题是，你得到了，你占有了，你就满足了吗？啊，历史上多少的国家曾经强盛过啊，这个霸道一方，但是很快又不行了啊。就算他们霸得最强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不能得到满足啊。这个秦始皇据说他到了最后呢，他是吓死的啊。这个我们当代的我们中国人一直崇拜的伟大领袖，就是毛泽东哈，他很有能力，我们也很觉得他是一个有他正面的那一面的人生的地方啊。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一生当中啊，他就没有安全，权力并没有给他带来满足，也没有给他带来平安，给他带来幸福啊。他的家庭非常痛苦啊，他周围的人很痛苦，他的同事被他不是逼死的，就是害死的，反正总之他怀疑这些人啊，整死的。最后他自己呢也是悲悲惨惨的离开这个世界啊。就算他做到一个全国老百姓都在喊他万岁万岁的那个时候，他仍然心里没有平安，没有满足，他仍然是一个宇宙孤儿。那么我们今天智慧心语啊，我们所盼望的是能够寻求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每一个人做人的正确的人生的道路，然后我们都能够一同走上这一条幸福啊，使人得到满足快乐的这样的人生啊，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安息啊，在海外的生活里边不感觉到有漂流和孤独感啊，让我们都能够寻找到人生的那一个美好的那一个人生的基础吧啊，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人生会都落到这个地步呢？所以我们来到西方的时候，我们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刚刚来到澳洲之前，来到澳洲的时候哈，我就留意观察这个国家啊，对我来说当然都是很新的嘛。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国家呢，政治是很自由的啊，经济也是很发达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啊，这个人际关系也不错。可是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很堕落啊，这个吸毒也好。淫乱也好，这个酗酒也好，抽烟也好，装饰打扮的稀奇古怪也好，这个狂欢啊，这种放纵性的那种跳舞啊，那种音乐，这个似乎背后都指向一样东西，这就是另外的一种在和平社会里边的颓废，这个。宇宙孤儿现象啊，他心里边得不到满足，所以他去酗酒，所以他去甚至于用这个麻醉，用这个毒品啊。那么亚洲人到这儿来呢，我们的这种宇宙孤儿的现象跟他们不太一样啊，我们也去跳舞喝酒，我们去赌博啊，去打麻将啊，用这种方式。这个然后也是一样的性乱交啊，然后呢就以为自己可以找到一些的满足，而实际上呢在这种情况里边就更加不满足。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位我为了那时候勤工俭学吧啊，自己在外边做工啊，我的那个小老板啊就来问我，他说某某人，他说你喝酒吗？我说不喝啊。他说你跳舞吗？我说我也不太跳舞啊。他说那你去找女人吗？我说我有太太啊。 然后他说你的生活一定是很闷啊，很 boring 啊。我说我的生活不 boring 啊，我说你的生活才 boring 啊。我说你拥有这些你就以为你满足吗？我说你这些东西，你越拥有这些东西你就越不满足。我说你诚实的拍拍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晚上当你做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丰富吗？我说第一，你觉得你自己很失败，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是个堕落败坏的人。第二，你很空虚，这里边没有一样东西对你来说是真的，你只是在那里逢场作戏，临时找到一点刺激，而这里边你玩了很多女人，没有一个真正女人真正爱你的，你也不爱任何一个女人啊！你喝醉了，你自己知道那是一种堕落，那是一种自我欺骗，一种自我麻醉。醒过来，并不因为你醉了，生活现象就变了啊！所以这种靠欺骗自己的生活不会满足的。他回去想了想啊，其实那件事情对我的印象是蛮深刻哈。当时当然了。英文还没有那么好哈，这个反应的并表达的并没有像在这个电台上表达的那么完全面准确啊，但是意思是那个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西方社会国家里边，在这种和平环境当中，我很快我就觉得，这种外在的东西，并不能给人内心里边提供一个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回过头来认真的在这个信仰上去探讨去寻求的时候呢，我更加慢慢的认知这个宇宙孤儿的概念。什么叫宇宙孤儿呢？起初圣经很清楚，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那么上帝创造了人类以后，把上帝所创造的人称为是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说明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样呢，就决定了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上帝对人类的那一份必要的恩情。上帝使人类存在，给赋予人类是一种有知觉、有感情、有需要，很丰富、很聪明，有一定的能力的这样的生命。那么这一切资源，它都赋予我们。然而，人类必须回到上帝的关系里头去，他的生命才会得到保证。他的感情才会得到满足，因为只有全能的上帝，只有全爱的上帝，使人类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人里边呢，有一个理想，那么这一个理想就是必须是完美的，你达不到完美的时候呢，人的这个理想就得不到满足。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一个概念啊，这个宗教跟哲学最大的区别，就是哲学用思想和研究的态度，而宗教是敬拜与顺服的态度。所以宗教是绝对的概念，哲学是相对的概念。所以相对的概念是不能够使一个人满足的。按理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属于哲学的范畴，可是他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它变成宗教的形式，所以人们一定要把它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把我们的领袖拜成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心里边才安，整个民族就安定了，因为他有所崇拜，有了绝对的东西。但是很遗憾，我们崇拜的对象既不绝对，也不是上帝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导致一个因为崇拜的错位而产生的这一个悲惨的后果啊。因为我们生命的被造呢，是一种寻求，必须在 完美的那个状况里边，他才能够得到满足的。那么这一个呢，只有真实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帝能够给人提供这一个满足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一个孩子啊，最近这个在澳洲也是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一直在争论，甚至于呢，想要在同性婚姻里边去领养孩子啊，这样的情况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就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任何一个人的身边都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我们养自己的孩子干什么呢？是吧？我们随便孩子互相乱养就算了嘛，啊，所以父母也不用叫爹妈了，是吧？那么随便找一个人叫爹妈算了，是吧？爹妈和其他人还有什么区别呢？啊，客观事实不是这样的，啊，任何做过父母的人都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是有区别的，啊，虽然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过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还是你先幼吾幼啊，然后你才以及人之幼，用对自己的孩子的感情去对待别的孩子的感情，而客观事实上那是做不到的，而那个一定要用非常强的理性要求自己做到，它不是自然的。所以人这种生命他自己离开上帝以后，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自己心目当中对上帝的那一份需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真的，就像一个孩子想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取代自己的父亲，那是不可能的。啊，你找另外任何一个人来取代自己的生身父母，而建立那种对父母的完全的那种感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呢，孤儿为什么可怜，就是因为他失去了那一个生他养他对他有那种生命关系的感情的那一个关系，所以他变成了孤儿。啊，这个有一首歌啊，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啊。那么我说妈妈不就是一个女人吗？你换一个女人也叫她妈妈，她不就变成妈妈了吗？不行，咱们中国人说隔层肚皮隔层山啊，不是自己生的，不是自己身上娘身上掉下来的肉，那个感情是很难一样的啊。你可以很接近，但是它就是不一样。啊，到了关键时候，你才发现那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一个问题里边呢，我们就知道，人的生命的血缘关系是不能用其他的关系来取代的。那么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你用任何的假的上帝来取代真实上帝的关系，那是不可能产生真实效果的。假的它就是假的啊，它不能产生真实的效果，也就是你画个饼是不能充饥的啊。这样呢，当人类离开上帝的时候，人们就失去了使自己与上帝原本那个关系所应该得到的那个满足，没有了，啊，不可能得到了。那么这样呢，人们就开始以为自己自私、贪婪、争夺，这一切的现象就可以使自己得到满足。其实呢，你越争夺越得不到满足，越没有安全感。人失去了上帝，没有了爱的满足；人失去了上帝，没有了安全感的保障。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宇宙孤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到处去抓，啊，所以我们以为有了权力，我们就安全了。所以刚才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分析，当然是不是他，我们暂且用他吧，啊，所以中国人以前是权力的奴隶。为什么我们是权力的奴隶呢？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权力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啊，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又变成金钱的奴隶呢？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赚了更多的钱我们就更加安全，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赚太越多的钱越不安全，啊，人家可能绑架你，嫉妒你，是吧？家庭的内部的人可能为了钱来谋杀你，啊，所以穷人比富人永远是安全的，啊，那么以为我们有了社会地位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啊，结果更加不满足，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都是宇宙孤儿现象所导致的后果。美国像西方国家曾经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啊，这是上帝使宇宙孤儿回家的唯一的一条路，很多人认知了这条路，就与上帝建立了关系，所以他们在宇宙孤儿现象上面就变得好了很多啊。所以这个美国人当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是这个在全国性的啊，这个全民性啊，当然不是100%，但是很多虔诚的人，所以他们所制定的很多政策非常超然。但是从1962年这个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社会是一个政府，是一个secular government 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的世俗政权所以把这个基督教从他的国家的政治的里面来清理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导致这个国家的变化嬉皮士现象也好，性解放现象也好，人们的内心就开始空虚了，道德开始失去基础，人们的心不再敬畏上帝，宇宙孤儿现象就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到今天这个国家出现领袖危机，和澳洲一样没有真正的有眼光的领袖，不知道带领国家往哪里走到了最后就在几个枝枝节节的这个经济问题上，这个什么社会福利这个那个来讨论，以为捞取选票为他们的这个谋求政治成功的这一个手段。其实一个真正国家的领袖是要知道人性，知道国家的这个一个民族它的真正的方向然后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健康，这才是民主领袖国家的领袖。其实现在最多是一个暂时的管理者，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带领者，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宇宙孤儿现象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你的心灵满足吗？你孤单吗？当你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心里边有没有恐惧？你对于死亡，对于人生有把握吗？这都是宇宙孤儿的现象，而这个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回到你心灵真正的家乡，你才能得到满足。然后你得到满足，你自己平安，你自己进入了这个安全感，你自己得到了爱的供应的时候，你周围、你的家庭、你的社会才会因为你不再是宇宙孤儿而得到祝福。